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疑似网上被禁言，已经长达一个多星期了，引发热议。胡本人呢，他在接受港媒采访时没有否认被禁言。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胡锡进被禁言的起因是他对三中全会论述中国经济成分的解读出错。在其博文中称习近平有意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并赞扬这是在实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平等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专题文章澄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观察人士说，胡锡进的尴尬是自取其辱，中共需要的舆论喉舌是不折不扣的传声筒，而胡锡进擅自揣摩上意，企图在官方和民间两头讨好，迟早要出错，轻则被禁言，重则呢，则被取消喉舌的这个资格。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疑似被网络禁言了，这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素有“雕盘”之称的胡锡进，曾是中国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这个《环球时报》主编，退休之后呢，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发文，继续自觉充当中共喉舌，所以他被禁言引起了海内外民众的一个极大的兴趣。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胡锡进似乎呢并不否认他在中国网络上的遭遇，那您怎么看他被禁言？他是在什么问题上摔了跟头呢？
胡锡进呢被禁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栽在哪里？他栽在妄议中央啊！因为这个三中全会啊开完了，大家都很失望，没有发现什么这个改革的亮点，也简单的说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啊，最后的结果是反改革，出台了所谓300多项改革的方案。但是呢，他就是想把它泡沫化、碎片化，最终让它掩盖他不改革的实质。胡锡进呢，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看了以后啊，没有发现什么改革的亮点，他居然在粪坑里找到了啊！他就说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公有制主体的问题。应该说呢，他为这个了无生气的改革三中全会添了一点色彩。但是呢，他也被禁言了。其实中共啊，如果聪明一点，就让胡锡进说，因为胡锡进呢，他这种搅浑水，还可以迷惑一部分啊，这个民营企业家。所以他这个突然对他禁言，这个让人很意外。但是呢，我们要说，胡锡进被禁言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啊，他目前他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他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习和邓时代的根本区别就是一个后集权社会和一个集权社会。中国正在从后集权返回啊，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集权社会。他只需要一个国家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啊，一个道路，他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其他的声音。啊，所以他本来只要求有一个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但是胡锡进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呢？他既为党国唱赞歌啊，参与了这个大合唱，但同时呢，他还想啊，有一点自己的声，就是声色能够体现出来。这样呢，就为自己找了麻烦。
嗯，
因为你的理解跟党国的理解可能就会出现不一致。啊，这样就跟胡锡进自己跟自己找了麻烦。但是呢，我们也要说，就是类似于胡锡进不是他一个人啊，类似于胡锡进的像马云，其实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看懂了邓小平时代，看懂了邓小平，但是他们看不懂习近平。
按照常理来说呢，胡锡进胡雕盘 他常年为中共意识形态和舆论效力，中共不至于也不应该让他遭受这样的屈辱。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啊，外界可能还是低估了胡锡进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不适当的揣摩上意，把三中全会决定未提公有制为主体解读为习近平在实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平等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这就犯了妄议中央的大忌啊，也给习近平啊制造了难堪。那么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您同意这些观察人士的这种判断吗？
应该是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是对的。应该说啊，这个三中全会啊开完以后啊，中共中央啊专门组织了一个中央宣讲团，
嗯，
他就是宣讲这个三中全会的所谓政策精神，在这个全国各地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在进行宣讲，在进行讲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怕出现像这个胡椒盘这样的，哎，最后呢把这个习主席已经念得很好的经给念歪了，所以呢，正是因为怕这一点，所以他专门搞了这个宣讲团。结果啊，没想到呢，这个胡锡进啊，他呢却把这个事儿呢给搞砸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把这个叫什么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啊，这个话呢不提。我想啊，我在猜，我说呢，实际上是这个起草的这个笔杆子啊。是他呢自己忘了这句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那种套话，哎，所以呢都是按照这种八股的这种方式啊出来的这种东西，所以呢他忘记了。可是他没想到啊，他边上站了一个胡锡进，是专门盯着这个揣摩圣意的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被这个胡锡进给发现了，他以为呢是这个重大的改革方向，这个深刻的理解到了习近平的这个笔杆子们传递的这个方向，所以应该说啊，他是拍马屁啊，拍到马腿上了。所以他在这个博文当中啊，就称习近平啊是有意要取消公有制为主体。
嗯，
哎，赞扬啊，这个东西啊是实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这个经济啊地位平等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发现了这个啊。他说呢，还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啥意思啊？应该说啊，在这个胡锡进的心目当中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啊，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对吧？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老胡心里头啊，实际上还有良知。要我说啊，这还是有良知的。哎，结果呢，大家被中央发现，原来这个老雕盘呢，他是个两面人，哎，这回把他给干掉了。就像那个时候当年的卢伟，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是一样的，也是被习总书记身边的人发现他是一个两面人，所以呢这回啊应该说他呢是拍错了这个马屁，但是呢说这个中央啊还是非常聪明的，很快就发现了他的问题，哎，马上就出来辟谣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啊从来就没有这个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这个地位平等，一定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哎，你们不要妄自揣摩，不要自己高兴了。
所以胡锡进问题的严重性呢，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人民日报专门出来发文，就在胡锡进被禁言的两天之后，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文，题目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啊，这实际上呢，也是对胡锡进这个问题的一个定性。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柴道个2023，他说胡锡进呢，这是退休之后还改不了中南海听床的习惯，自以为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就能保证精准雕盘，结果一招不慎雕到了铁饼。但胡锡进被打成右派，也表明中共民粹主义煽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各路战狼粉红风起云涌，新一次的义和团之乱不远了。软肋他爹说，疯狂末日模式，历史垃圾时间，胡锡进小丑式的小骂大帮忙，已经不合乎脑袋不正常者的要求了。那个人要的是绝对忠诚，哈巴狗不允许。好的，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不能不讨论一下胡锡进这个人。就像刚才李恒清先生说的，他觉得老胡这个人还是有点良知的。我们来讨论一下胡锡进这个人啊，他充当喉舌几十年，为何犯到这种啊，在中共党内看来是低级的一个错误？有人看出，即便是胡锡进这样的党内多年喉舌，也对习近平倒行逆施啊感到不满，但是必须跟党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习惯，又让他不能对着干，所以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本意，对三中全会决议做出了符合自己内心感受的这样一种解读。来请教张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胡锡进这个事儿啊，我们真不要小看啊。表面说这个老胡栽了是吧？老胡呢，这个雕盘雕错了地方。其实它代表一个现象，也就是在中共体制内有大量中共党员和中共的官员，他们内心呢，他们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他们不希望走到这种习近平这种时代，他们呢就想办法啊，就是为既为党国唱战歌。同时呢，他们也想来扭转一些方向，这就是老胡他陷入的困境。但是你现在对他们这一群人进行这么一种打压的以后啊，就使这种官民之间呢、这一种就是官员跟政府的对抗，或者是跟最高领导人的对抗啊，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仍然希望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能够以国家安全为中心，所以他们一直在扭转这个状态，但是呢也感觉到无力，因为习时代是不允许有这种现象的，他只需要有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思想啊，一个领袖就可以了，这就是法西斯统治的基本特征。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在这个里面呢，就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么一招不慎就会被打压。其实这个现象在文革或者说在反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呢？他们内心的有些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中共，他也甚至为中共去唱战歌。但是呢，他没想到上一秒他在批判别人，下一秒他也成了批判的对象，所以这是一种历史的轮回。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不得不说了，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希望，就是在中共党内，其实不满习近平政权的其实是大有人在。
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啊，张博士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文宣部门犯这种错误的恐怕不是胡锡进一个人。前不久新华社一边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万字特稿刚刚发表就被全面下架了，这个引起外界的极大的轰动。文中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这与胡锡进对中国经济成分的解读恐怕是出于同样的用意，都希望习近平是明君，能够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上去。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胡锡进和这个中共文宣系统的这种普遍心态和用意呢？
就是说，现在这点我倒不一定同意这个看法。其实呢，这个新华社的他的题目是改革家习近平。这个改革家习近平啊，他实际上是想说呢，这个习近平呢是这个超越中共的古今的一些领导人，他是大的改革家。然后呢，甚至说呢，超越习近平，就是超越邓小平，在。
我不知道，恐怕这个现在看起来跟李先生今天这个连线呢是有问题啊。我听不清李先生刚才说的话。这样啊，我呢啊，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讨论。然后呢 我们将尽快排除跟李先生的技术故障，再把李先生重新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我借这个时间给大家读一下网友们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Pauline 这位网友，他说：“卸磨杀驴，这是独裁社会的本质。所有帮助独裁者的人，他或他们的后代几乎都是这样的命运。胡锡进呢，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现实版的卸磨杀驴。”另外一位网友叫华荣，说胡锡进为了中共的延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中共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自杀，用不到他了。另外一位是洼地老刘，说不赞美者不得食，不赞美者不得食啊，这句话挺有意思。但是啊，这位叫洼地老刘的这个啊，这位网友说不赞美者不得食，可是胡锡进他不是不赞美者，他是一个千方百计想赞美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是千方百计为中共唱赞歌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在请教这个张博士之前呢，我先加进这样一个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说不赞美者不得食，习近平这个胡锡进他不是不赞美，他可能仅仅是因为赞美的姿势不对吧。所以张博士，您在下面啊讨论我们问题之前呢，您先简要回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
对，他胡锡进一直在赞美，不仅赞美，他声调还特别高。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中共要的是合唱，要的只有一个人在独唱，那就是习近平在独唱，你其他的人不能够，只能做一种背景声。而胡锡进呢，他希望有一点啊，新的感觉，新的话语，有自己的声音，这样就跟领袖的声音呢就出现了冲突。所以他这种最终被打压啊，不是他不赞美，而是他这种赞美在这种时代他不需要他这样赞美，你合唱就可以了。所以他是跟自己啊，自己跟自己挖的坑。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这个胡锡进呢是想扮演一个独唱的这个角色，所以呢犯了中共的大忌。现在这个我们把李先生又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再请教李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共文宣部门呢犯这样的错误，刚才我们说到恐怕不只是胡锡进一个人。前不久新华社一篇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万字特稿刚刚发表就全面下架了。所以呢，这个文中主题呢实际上呢就是讲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这与胡锡进哈对中国经济成分的解读恐怕都是出于同样的用意，就是呢都希望习近平是个明君，能够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上去。那么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和中共文宣系统这种普遍心态和用意呢？
我想啊，确实是啊，他有这个从这个文章的这个抬头啊，就是这个意思。他在讲呢，说改革家习近平，他实际上呢是要把这个习近平呢定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向的制定者和引领者、推动者。哎，结果呢，他里头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他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讲了一个是说呢，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啊就带着他的母亲去安徽去考察包产到户。哎，这个事情啊跟事实是明显的不符。实际上啊，在安徽小岗村啊是1978年的12月份，在这个老百姓啊一年啊最后干下来了以后啊，最后收成非常少，他们马上已经预见到了明年的春天啊肯定是要去逃荒，要去要饭的。哎，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岗村啊，他们18个村民，最后呢就联合起来，最后签了生死合同，就是搞这个契约，说这个我们要分田到户了。这个才是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新时代。他要说呢，真正的这个要是丰收啊，实际上是到了1979年。
结果没想到啊，在1978年的时候，习近平这个改革家呀，就已经带着他妈到这个安徽去考察去了。我想他如果真的去了的话，哈，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到处的饿馑，到处的老百姓啊，这个没有饭吃，粮这个土地呢都撂荒了，这才是他的景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我还是说啊，他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文宣体系啊，他一直在延续着八股式的这种文风，他造成的。大家就是都是在溜须拍马、逢迎奉承。实际上，习近平哪里是改革家？他是在倒行逆施，他是复辟的专家。
OK， 那么。胡锡进他遭惩处，无异于呢就给中共党内文宣系统当头一棒，党的喉舌必须是不折不扣的传声筒，容不得半点独立思考的空间，你不能独唱，你必须大合唱。像胡锡进这种企图以理性服人，总是希望以道理来打动民众，力图在官方和民间两头讨好的喉舌，迟早你会出问题的。我来请教张博士，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同意啊，因为胡锡进他是自己跟自己挖的坑，他关键的问题他跟马云一样，他就是看不懂习近平时代，习时代跟邓时代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后邓小平是后集权，相对政治宽松，而习近平是集权，他对于这个社会要进行全面的控制。但邓时代跟习时代呢也有共通点，也就是他们共同的目的不是说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要保住中共的政权，保住他们自己手上的权力，所以这是他们的共通点。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胡锡进有胡锡进的这个困境，习近平有习近平的困境。胡锡进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找不到北，他怎么为党国唱赞歌？就是尽管你虐我千百遍，我对你仍然如初恋，但是党国他不领情啊，冷脸贴冷，热脸贴冷屁股，这就很麻烦。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了，其实这个里面呢反映了习近平的困境，也就是他执政12年以来，他一直在推动党领导一切，把中国社会向毛泽东集权主义社会回归，但他做不到。源于是什么呢？大量的中共官员，大量的中国老百姓仍然生活在行驶在邓小平的轨道上，这个转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很艰难，他想转，但是呢也不能转得太快，也不能明说，就敲了摸鸡的就这么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大，你既然把老胡的嫁出去了，你就应该开出一个新时代，完全按照自己的套路，哪怕你搞计划经济。但是没有，他时代开展不了，即使到三中全会一大箩筐的口号，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说了一个观点，其实这反映出中国的官员不满的情绪也在增加，最终的结果是，还是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习近平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好，那么有人就把习近平的把胡锡进的这个遭遇呢归结为雕盘的尴尬，也凸显了中国文宣系统的严酷和这个肃杀。虽然是歌颂和赞美，但是你赞美的姿势不对也不行。如果中共文宣连胡锡进这样的人都容不下，可想而知中共文宣的非理性倾向将发展到何种程度。请教李先生，您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连胡锡进都不保，中共文宣官员该如何独善其身呢？
确实啊，这个刚才张杰博士已经分析过啊，说政府和民众的观点啊是对立的。为什么？因为利益不同，所以呢他立场就不同。哎，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啊就无法最后呢按照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立场去表达。所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总爱说啊，这个社会风气如此，所以我身不由己。哎，我呢就只有这个随波逐流。但是这个时候啊，有一种人呢，那就是不甘于在这种随波逐流的当中呢沉沦，跟着他呢最后一块儿倒下去。那怎么办呢？他就振臂一呼，比如像彭载洲啊这样的人，还有中共官员当中也有类似的这种人。那他们呢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还有一种呢，是我倒建议呢，更多的人应该看到啊，说如果你不敢，那至少啊，你也可以独善其身，
嗯，
至少不同流合污，
嗯，
最不济哈，不害人。
好，
我想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聊天室里还有大量的网评，我还有我们一分钟的时间，我给大家读一些吧，选读一些了。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说，老胡啊其实经常说一些让党不太高兴的话，但党没有和他计较，这一次他竟然乱解读习主席的会议精神，那只能是栽了。狮子先生说，没想到个人角度的宏观分析已经敏感到政治敏感，不当评论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和政府的攻击乃至妄议中央的程度了。胡锡进号称能从他那里读懂中国，其实是读懂中国政府，现在他却由于解读错了中央决定被全网禁言，他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政府做的事儿都是对的。于次郎说，胡锡进每天分析习近平和中央的空话，至今还没有发疯，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Jack 刘说，雕盘是个聪明人，还有点小人性，耍小聪明罢了，中宣部看得清楚。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